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看26章第1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里。这亚比米勒我们已经看过了，在以前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出现，我想你很多人说这不是一个名字，这是一个官衔啊，可能也是这样哈。亚伯拉罕有过饥荒，以至于他到了埃及去，现在以撒的时候有饥荒，他到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里去，然后耶和华向他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不要下埃及去，要向我指示你的地啊。这里以撒也没有去埃及啊，以撒去基拉尔，但是可能他想最终要去埃及。各位，这我们又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有人去埃及，就是亚伯拉罕去埃及，神没有责备，神从头到尾，虽然亚伯拉罕去埃及那里有犯罪，也有很多解经家认为亚伯拉罕离开应许地就是犯罪，不过在创世纪那里，当亚伯拉罕离开的时候，到埃及的时候，神可是一点都没有责备哈。可是在这里呢，神也没有责备，但警告你不要去埃及。所以各位不要把去埃及一定想到就是对或错，不要因为这个属灵人有这样一次经验，你就觉得也可以用在我的身上。我们要抓住的还是那个经历啊，还是不是字面的事情，虽然字面也很重要。现在亚伯拉罕就说你不要去，为什么以撒不要去呢？因为以撒比他爸爸亚伯拉罕要弱得多，到那个地方他不一定能处理得好。那当然，就算在非利士人这个地方，他也不一定处理得好。但是神叫他不要去，那他就不去了。那很好，我指示你去的地方啊，这比起亚伯拉罕当然差远了。亚伯拉罕是从本地本族附加到这个地方，这个是在饥荒的时候神叫他去的地方。那但是不管是远的大目标我们顺服神，或者是近的小方法我们也顺服神，如果神给我们指引的话，这个不是被动，这个是非常谦卑的主动啊，就是这不是康德讲的他律啊，这个是真的是自律，因为这是听神的话，我们只有在听神的话，我们自我才是一个最好的态度，最好的思想。你寄居在这里，我会跟你同在，所以你去哪里啊，其实就是你现在去的地方啊。神去哪里不重要，有没有神的同在重要。那个神的同在，神无所不在，那神的同在是人渴慕他的同在，人相信他的同在，人愿意过圣洁的生活，讨主的喜悦，让神在我们当中，这个是同在啊，我会跟你同在。以撒是比起他父亲亚伯拉罕能打仗，不如他不会打仗，他因为是晚年得子嘛，被宠得不得了，然后又有那么能干太太，更是长了老天天吃喝玩乐咯。他也不像他的儿子雅各啊，能够骗，能够动脑筋，当然也能打仗。以撒都不行，不能文不能武，但是我们说过哦，他能顺服上帝，所以那是很伟大的。他爸爸要杀他的时候他能够顺服，那在这里也是顺服哈。我跟你同在，神跟那个愿意渴慕他的人，虽然我们也没有在以撒身上看到太多渴慕，但是从他顺服亚伯拉罕要杀他那件事来看，他真的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神的同在使他顺服，顺服使神更愿意跟他同在，因为他是一个柔顺的孩子。我跟你同在，我会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都赐给你。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神说赐，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甚至我们得到是不是这块地，我们都要用属灵的观点来看，神什么时候赐给我们，他在万事以前就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有信心现在就得到，没有信心得到的也不是得到。那赐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物质上的地吗？ 以撒没有得到，吃的是上帝的话，吃的是耶稣基督，吃的是圣灵，那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也是因为我们应该盼望的，我们的后裔都应该要得到。神会坚定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做的应许，愿我们也坚定对他的信靠和坚信神必能做成他所做的事情，所应许的。第四节，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好，前面讲到说神会坚定他的起的誓。哎呀，神不需要坚定他的起的誓，神说话永不改变。不过一下说他的应许，一下再加上他的启示，现在又要坚定他的启示，不是神有什么改变，而是我们人，包括在这个时候，因着饥荒，可能我们会心动，可能会动摇，可能会怀疑，可能会退后。那感谢主，主就显现，好，主就对我们说话。这个有的时候耶和华只是说话，有的时候显现，有的时候又显现又说话，那要加添信心，加增信心。那所以那个在中世纪有一个 Catherine Siena 一个圣徒，他当看到很多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说，主，你是不是怀疑我的信心？我没有动摇，我并不需要你这样显现给我们。当然神向我们显现，我想是很蒙福的事，但是我们更宝贵神给我们的十字架，而不是这些特别的经验。有这些经验叫我们更愿意背十字架，让我们在很容易动摇很痛苦的时候，被引诱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坚定，那这些显现就很有用了。我想神在这里像以撒的显现也是，不是神要坚定他的话，而是神要坚定以撒的信心，因为他的话本来就是坚定，只是我们常常不够坚定。那包括加增你这一切，同样我们都是要从属灵的观点来讲，因为以撒并没有很多的后裔，比亚伯拉罕还更少。当然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撒，以撒的后裔也就是那一个，所有的后裔就是那一个，那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有后裔就是那一个，那个就是凭着神的恩典，凭着信心而有的。那其他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恩典而有的，不管是以实玛利，不管是基土拉替亚伯拉罕生的六个孩子，或者是以扫，那都不是了。那我们不是从量来看，我们是从神的话的应许来看。那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他的话有更多的坚定，更多的加增。那属灵的后裔当然都非常丰富，这个地也是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到的，永远的基业。我们成了基业，神也把他自己给地业，当作地业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地业就让我们非常的富裕，非常的丰富，结出各样的果子来，活出各样主的生命的样式来。好，并且地上的万国会因为你的后裔都得福。啊，这后裔又是耶稣。我们自己蒙福，我们让人家蒙福，蒙福到一个地步，人家也成为主的后裔了。我们的地业让人家蒙福，蒙福到一个地步，他也成为我们的地业，也就成为上帝的地业。我们成为上帝的部分，或者上帝所拣选的一部分，那是最大的福气。第五节，都是因为亚伯拉罕听啊，遵守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过了，包括神叫亚伯拉罕献上就献上，包括在十八章的时候，神说我要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他要吩咐，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这里也有，从人来看也是有条件的应许，也是无条件的应许。从人来看是有条件，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包括亚伯拉罕，因为这样遵守我的话，我才这个样子，也是无条件的。从神来讲的话，神对人的应许总是无条件，也就是总是出自神，而不是出自人的同意或不同意，人的顺服或不顺服。那这里是从人那边来看，亚伯拉罕越听我的话，我就越坚守这个信仰，越坚守我对他的应许，他遵守我的吩咐和命令、律例、法度。虽然这里好像律例、法度还没有五经的颁布，但是神的话就是律例，就是法度，你听就对了。哎呀，听而顺从，包括献上自己儿子，真是多么不容易！求主给我们这样心智。第六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哎，这句话也很重要。神叫你在这里，你就在这里。虽然这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但这也是一个很伟大的顺服了。虽然这个顺服后来又带来很多的麻烦，包括以撒自己的软弱。那地方的人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好， 对，我们都说以撒真的跟他老子一样，也是在这些事上说谎的。你说是艳福也好，你说艳祸也好，艳福吗？有这么漂亮妻子，以至于要说自己老婆是自己的妹妹，以至于怕别人把他的妻子真的夺去了，所以从艳福到艳祸，真的是这样子。那我们还是说，神给我们祝福都很好，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凭着信心，凭着一个跟主同行的态度，把这个祝福发扬光大，而不是让这个祝福成为咒诅呢？这祝福成为咒诅最大的不是生命得到威胁，而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就说谎了。虽然这两个说谎和生命受到威胁都是我们不喜欢的，但是不都是那个福气带来的吗？谁叫你有这么漂亮一个老婆呢？人见人人都羡慕，你也觉得是好的无比。哎，但是你自己没有因为信靠上帝，那这个好老婆也会让你很多危险。可我想当地的人跟在埃及的情形一样，跟在以前亚伯拉罕碰到的在这个腓力斯人地的情形一样，就是不认识上帝人实在是道德不是太好。虽然他们没有因为是妻子而杀人家，但是因为人家是妹妹而想要把她夺去，或者想要得到这个女孩子，像法老那个样子，总也是不好。你没有杀人家丈夫娶人家妻子啊，这个可能亚伯拉罕有误会，以撒也有误会，把人家想坏了。但是人家看到你妹妹漂亮，以为是妹妹，就要马上娶过来，这个总还是太好色了一点哈。就是那法老呢，就更是不对了哈，有漂亮就要来，那你总还是要规规矩矩的嘛，人家愿不愿意呢？那可见的以撒的怀疑跟以前亚伯拉罕怀疑也是对的。我们不要说我们基督徒多高贵多好，因为我们也是罪人，但是我们对外邦人不认识主人有一个合理的估计，他是罪人，没有圣灵的光照，是不大容易很良善的，我想这是对的。当然我们也承认，我们基督徒即便有圣灵光照，还是有的时候比不信主人更不好，而不信主人有时候有一般恩典也很好。那我觉得以撒说谎不是只要责备他的，他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哈。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腓力斯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啊，这也就是戏笑啊，这个笑啊，这个王也算是蛮敏感的，看出这不像是兄妹的笑，于是亚比米勒招了以撒来，哇，两个人笑一笑有什么好好把他招来，而且兴师问罪的哦，因为这笑一笑后面表现出来的很多啊。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妹子呢？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因一个美妻而死，倒不是为了得到这个美妻而像大卫一样去战场上差点死掉，而是因为美妻被人家占去而死。这以撒实在不如大卫那么能干哈。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哎，各位，这我们前面也有讲过，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可是倒过来讲，是不是也对呢？是你埃及法老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埃及法老是不是对我太不应该了？你们这个地方的风俗让一个有漂亮的妻子人会很害怕，是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们这个国家太愿意巴结王而把漂亮女人送过去，这个不大对啊。然后在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对了，那亚伯拉罕骗也是不对，但是还是一样啊，亚伯拉罕说是妹妹马上就被带走咯，那是不是你们这个地方人实在也是太好色了点呢？好了，都有错，但是我们觉得世俗人错并不是完全，世俗人并不是完全无辜的，因为有人在这些事上指责被亚伯拉罕，也指责被以撒说谎啊，其实他们说谎的原因也是值得同情的。你看第十节，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民中险些有人和你的妻同情，呵呵呵，把我们陷在罪里。你和你的妻同情，把我们陷在罪里哦，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不是你的妹妹。那是你的妹妹，我们同情，是不是也太随便了一点呢？这个 把我们陷在罪里，还是你们的风俗好色不好。虽然以撒的说谎是把人陷在罪里是没有错，但他们本身也有这个陷在罪里的这个条件呢。于是亚米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那可见的一方面，原来这种性的风俗是有点开放的，即便不是妻子，即便是妹子，好像也稍微随便了点。然后他下了这个命令，这么重的命令要致死，正是表达他一方面他真的很怕，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真的是觉得他的百姓可能会随便哈。他为什么要这么凶啊？是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叫他觉得冒犯不得呢？我们不晓得，大概以撒所表现出来的确有神的同在，所以叫亚比米勒也是有点怕，不要得罪。那各位，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有这种被人欺负的情形或惧怕的情形，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神这样保守，让外邦人不能这样欺负我们。第十二节，以撒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非利士人就嫉妒他。好，现在冲突有两点哈。第一个就是说以撒骗过当地的人，那这个叫亚比米勒不高兴，虽然他还是说不要沾着这个人，甚至保护亚比米勒这个小玉是不错的，但反映出他当地的风俗不好。那这件事情呢，以撒错得多。那下面一件事呢，就非利士人错得多了。在这个地方，他来到这个地方是饥荒的年间呢。在饥荒的年间，以撒这个人虽然我说他是吃喝玩乐，但是他实在也是辛勤工作，这一点也是有的。那神在饥荒的时候给他这么大的祝福，有一点像约瑟啊，他在非常艰难的地方，他在受苦之际，神让他兴盛起来啊。这个是在创世纪第41章第51节。先是神使我忘记一切困苦，就是马拿西的意思，然后以法莲，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啊。我们感谢主，愿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见证啊，不是希望我们多成功多顺利，而是我们能够在任何一个环境中荣耀我们的上帝。神让我们有非常丰富的祝福，感谢主。他就昌大，日增月盛，好，然后有这么多东西，好，又来祸患了。好，我们真的看到每件事都可以是祝福，每件事也都可以是祸患。有这么美丽的妻子变成一个祸患，那么娶了这么好的妻子居然没有小孩，有了小孩又有一个祸患，因为两个孩子打得死去活来的。我们总是要最信靠上帝才行。好，这个非利士人嫉妒他。第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这里不只是填满，而且填满了土哦。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得多。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直搭帐篷住在那里。这里哈，他本来就住在基拉尔谷，现在又住在基拉尔谷，这写法有些地方我们不是看得很清楚哈。那还有这到底有多少口井，填了多少，到底是谁的，我们也不是看得很清楚。有人说这正是因为是从不同的资料中拼凑而来的哈，我们相信这都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的确不大看得清楚，大方向看得清楚，就是他父亲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都塞住填满了土，这是很下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么他们居然是这样子对别人，而且是损人不利己，这种世界上小人也很多，塞住不让你用，然后呢再把你赶走，就是因为你比我们强盛。这世界这种嫉妒不是很多吗？我们感谢主，爱就不嫉妒啊！爱，当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好的时候，不嫉妒，不塞人家，甚至祝福也享受，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人该有一个态度，为别人比我们优秀的地方而高兴。那这些世人就把他们赶走了，而且嫉妒他。十八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 啊，就是以撒就挖，我们当然也不太懂啊，被赶走了怎么还能继续挖呢？我想就是被赶走离开一个地方，但是呢还是在那个谷的附近，就是那个地方大概还不小，那么就是赶去别的地方，然后因为没有水，也许继续在那个地方挖吧。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那这也是照着他父亲以前挖的在挖吧，大概是。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好，这里你看是基拉尔的牧人，应该也是非利士人，不过非利士人很少被称为牧人的，他们是比较航海的民族。那不过好了，我们就说了，这里的争执是被赶出去了，然后以撒重新挖出来，挖了，那个又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有些人就这样好吃懒做不做事，等到别人做了以后，或者没有别人聪明，别人挖对了以后，又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啊，这个增进呢，我们看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出来，尤其下文，以撒的仆人跟以撒有点相似，或者以撒命令是，哎，就不要争了吧，我们自己再去挖。各位，那时候要挖到一口井是非常难的。事实上，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说，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讲的话，我们就知道，几千年来只能最聪明的也只能挖到那一口井啊，因为那个井很难挖的。尤其在这个沙漠旷野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底下有水？不是你尽量挖就有，你不知道底下有那个水源，你是挖不到的。但是呢，神就让以撒很有福气，一方面他是循着他父亲的井去挖，你说那挖就那大家都知道就挖出来，哎，不一定，也许塞住了以后，那个水源就跑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挖是挖出来了，然后挖出来以后呢，别人就说是我们的，那以撒大家就让步。就二十一节又挖了一口井，那他们又来了，这些人真的很下流，坐享其成，而且很厚脸皮的说这是我们的，又为这个井争井，以撒给这个井起名叫西提拿，那都是相争了，以撒就又离开了。以撒这个人呢，就是比较不跟人家争的，比较退让的。各位，我们还是说，不要说这个人退让，我也要退让。选这一节经文说啊，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争啊。那你看到亚伯拉罕跟人打仗，那弟兄姐妹要跟人打仗啊。哎呀，我们要抓住一个重点，就是真的是在主里面听从，背十字架听从。那个十字架是要我们强烈的，我们就强烈；要我们柔和的就柔和；要我们刚直对外就刚直对外；要我们隐藏不说就隐藏不说。这都是在神的话里面，学习的顺服就更能够有那个。把握知道自己走在神的旨意中，以撒他的特点就是让，那神也祝福他。可是有些人神是要他作战的，我们需要知道顺服神。他们不为这井争竞了，他们就给那井起名叫利和伯，那就宽阔。他说耶和华现在给我们宽阔之地，我们必在这地昌盛。所以我觉得这里写的呢，可能也是后面挖井的事，可能是十三节的昌盛的一个浓缩了。就是后面是说明十三节的事情，因为这里的次序我们实在不是搞得很清楚。总之，在饥荒的地方，以撒挖了很多的井，而且都能够成功。那么，而且都能够让他羊群、牛群收割耕种都有很多的丰富。那别人就嫉妒，嫉妒的时候，也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在嫉妒。但是以撒一直让，也让人家坐享他的成就。哎，我们都是在坐享其成，我们坐享上帝为我们耕耘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大方，不是姑息养奸，也是很好的。二十三节，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于你，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以撒真的好厉害，又挖了一口井，然后呢，神又向他显现了，从那里到别示巴，不要惧怕，哎呦，不要惧怕。我们在前面也看过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后来也对雅各说不要惧怕，在应许地不仅做客，而且惧怕，因为有人要伤害我们，但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得胜了。 在诗篇27篇第一到第三节讲到是信靠上帝的人虽然有这么多的艰难，但是神会带领。诗篇27篇第一到第三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谁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也不害怕。我们其实真的是有怕，但是越有神的同在，越顺服神，越惧怕敬畏神，我们就越不害怕了。神让我们得到力量，而且我会继续同在，我会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圣经也有讲，以赛亚书讲亚伯拉罕也是神的朋友，在我们以前也提过。我们真的既是神的仆人，就是凡事顺服他，为他卖命，又是朋友，就是要多体恤神的心。神是这么爱我们。那以撒就筑坛了啊，这是以撒第一次筑坛。亚伯拉罕筑过坛，以撒也筑坛。筑坛是感谢，要献上祭物。筑坛也是求告，我有需要，求你帮助。然后你又看到神再赐福他，不能挖到井的地方，饥荒的地方，他的仆人又挖到一口井了。26节，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的军长菲戈，这个都跟亚伯拉罕的名那个时候打交道名字一样，我想可能不是同样的人，但是呢也可能是同样的人，但是呢有那样同样的头衔吧。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捆带你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哇，现在带了朋友还有军长来了，这是不是有点武力的威胁？我们不知道，因为亚伯拉罕也有经历这样的事。以撒说，你恨我赶我走，为什么现在要来，而且来的时候看起来有求于我，对我很客气。他们说，我们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哦，神是看不见的，但是神的同在有这么多祝福，居然让那些恶劣的非利士人也看到了。于是他们要起誓，以后的拉班也有这样的情形，以前的亚伯拉罕也有这样的情形。人家怕我们，各位，我们没有让人家怕我们，但我们真的希望人会敬畏耶和华，不欺负我们。当然神要我们被欺负，像耶利米一样，我们也感谢主。你看他们说的，他们想要立约啊，就是上一次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次也要跟他的儿子立约，然后说的真是跟赫人一样，好厚脸皮哦。我们没有害你，意味着款待你哦。其实害了，填人家的井啊，哪里有没有害呢？打发你平平安走，哪里是平平安走？你走吧，你比我们强盛的多。讲的是不对的，现在只是因为上帝实在太帮助以撒了，他们就不敢欺负了。哎呀，我们求神的同在，让我们真的不欺负人，但是在丰富当中，人家也不敢欺负我们。29节下半句，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我们看到以撒在基拉尔这个地方跟非利士人跟亚比米勒在一起的时候，实在他有骗过亚比米勒，说他自己的妻子是他的妹妹，害得亚比米勒他们家都差一点陷在罪恶当中。不过我们已经说过，这个事情亚比米勒他们还是有点不对啊，因为就算是妹妹就这样要娶来，也有点太草率了。那么然后呢，亚比米勒他们的非利士人是把他赶出去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后代了以撒。那但是实在看到神在祝福以撒呢，他们就说谎话了，打发你平平安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既然你蒙耶和华赐福，那么我们想我们要跟你结盟，因为你蒙耶和华赐福，你的福气好像可以带来给其他人，包括给我们。那包括你想以撒能够挖到井了，当然是叫其他的人很高兴，挖到了井水，别人多多少少可以沾光，在那个非常缺少水的地方啊。这个我们想，亚伯拉罕也是成为多人的祝福，包括他把四王打败了，然后把那个把被四王掳去的五王的东西都抢回来了，包括后来雅各也是使拉班蒙福了，包括约瑟也是使波提法和埃及蒙福了。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是能够使别人蒙福的。当然，因为我们传的信息是要人悔改信耶稣的信息，当我们传的信息是要人认罪的信息，我们传的信息有的时候神为了要显出我们信息的真实，也让那听的人当他们玩梗的时候，让听的人受到祸患，像耶利米一样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如何如何，结果祸患真的来了，他们还以为是耶利米把祸患带来的。就跟很多基督徒在报有祸的信息，再不悔改就要 就要受到什么样的祸患。结果祸患真的来了，很多人就把基督徒当作罪魁祸首，殊不知是自己的罪恶造成这样的事。基督徒只是预先警告你的，我们可以说是无辜的受害。不过我们基本上，我们求神让我们，不论我们受到什么，不论我们周围人受到什么，如果我们忠于上帝的话，我们是应当能够把福气带给我们周围的人的。应当一定的，因为我们传的是真理，我们传的是神，怎么会不把福气带给人呢？人能认识真理，能够接受真理，能够认识神，接受神，当然是福气啊。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是蒙神赐福的，因为神拣选了他，让他有信心，然后给他各样的祝福，别人也看到了。好，以撒是一个在创世纪里面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人，除了后面我们看到他跟他儿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一般来讲都还算是非常的柔顺，比他的父亲比他的儿女都要更柔顺。以撒呢就为他们设摆筵席，他不能文不能武，但是他很蒙福，他们便吃了喝了。这个吃了喝了可能比较有负面的意思，因为我们也曾经看过，在第25章，以扫是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好像就是不是太负责的样子，也有点让我们想到在箴言里面讲到这个淫妇犯罪，就把嘴巴擦一擦就说没有罪了哈。我们看到在这里，显然这个亚比米勒也是吃了喝了，大概也不算是很负责的样子，因为我们也不寄望他们能负责。基督徒不应当从世人寄望得到什么好处，但基督徒当然也希望公义能够得到彰显。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这是相对的哈。我们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其实他们没有打发以撒平平安走，他们是很凶的把以撒赶走，是神使以撒不仅平平安，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富裕哈。离开他走了，以撒可是给他们吃喝，而且跟他们立约，我想这个井水的好处他们也能分享到，他们才走的。32节，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这个到底水是什么时候，几口井什么时候，那个次序如何，还有跟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如何，我们都不太能够把它建立的很有把握哈，因为文字上有的时候好像是这个挖井的事在冲突的之前就有了，好像冲突之后也继续有。那不过就这样，他的写法就是，当以撒对人良善的时候，当以撒给人设摆筵席的时候，神就为他设摆筵席，在我敌人面前你为设摆筵席，你为我摆设筵席，使我能够有各样的丰丰富富的，使我在敌人面前不会蒙羞。当然神如果要让我们蒙羞，也是我们只要是走在神的旨意中都是蒙福的。可能是以撒为他们好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好，以撒给他们白吃白喝的时候神就白白给他水的恩典。这正是神给恩典的意义，恩典本来就是白白得到，白白得来要白白舍去，我们不要吝啬，不要自大，不要以为这是我们自己赚来的，不要以为这是我们配得的，我们不配得这些，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好，那么我们以撒给人吃喝，而且就是有一点就是相当委屈的，就给人家吃喝而且立约，然后他对人家好，这个同时神也对他好，他得到水，于此他给那个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别示巴，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就写这个的时候啊，这个示巴呢是立约的意思或期的意思，那个别当然就成的意思了。那别是巴就是对不起，别是井的意思哈。那个城就叫做七个井或者约的井，就是那里有七口井，或者说那里呢在我们更前面看到的这个地方是有七只牛哈，就是亚伯拉罕跟他们立约的时候所起的这个名字。那在这里呢七口井或者是约的井呢，都表示说他们是朋友了，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那个有七只母羊哈，我们说别示巴，这个在21章第30节那里我们有看到。好，以撒已经度过了一个饥荒，度过了一个艰难， 度过了一个说谎的危机，跟人成为朋友，这都是神的恩典。但是下面继续有困难临到，人生在世就总有困难。第34节，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摩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赫人当然也是迦南的族里面一个哈，我们中文翻的也是尤迪，让我想起来他是不是讲到像那个妇人讲话，好像天那个下雨哈，漏雨，房屋漏雨，滴滴答答的那个箴言里面这样讲的，尤迪游在滴水哈。那么那当然巴什摩我们就看不出他样翻译有什么意思。总之这两个人呢，叫以撒和利百加是心里愁烦。我想叫利百加心里愁烦这不稀奇了，因为利百加本来就不怎么喜欢以扫，然后我想连带也并不喜欢他的妻子了，那婆媳更是恐怕有问题了。可是以撒也不喜欢，那就表示以扫实在娶得不好，以扫这个人吃喝性上面呢都不会去体贴别人啊，都是只想满足他自己啊，他叫父母亲愁烦，而且还不知道改啊，后来改的办法也不对。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